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七云，字真一，世代都是赵地人。幼年丧父，有远大气度，庄重寡言，体貌高大轩昂，喜爱读书，大多能通晓，写文章刚健迅捷而有体要，不轻易交游。同族子侄李华常称赞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，世人大多仰慕归向他。起初居住在吉郡贡城山下，李华执意请求他参加进士科考试，不久考中高第，调任灌氏县主簿。太守李宪待他如同布衣之交，升任安西封长卿、节度使府的判官。封长卿被征召入朝，上表奏请让他代理监察御史，担任行军司马。肃宗在灵武驻跸，征发安西兵，李七云挑选精兵7000赶赴国难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李宪担任大夫，用三司审问陷于贼手的群臣，上表请任李七云为饷礼判官。推究那些人被胁迫玷污的原因，根据情节轻重处理，尽心协助李宪，所以李宪爱护宽恕他，声誉一时间超出吕英、崔杞之上。三次升迁，任吏部员外郎，判南曹。当时大乱之后，选官不及丢失错乱，多有伪造假冒。李七云分析判断有条理，立人气馁，号称神明。升任山南防御观察使。适逢李宪免去宰相，李七云因与他交好受牵连，被授任太子中尉，众人认为不公正，改任河南县令。李光弼镇守河阳，看中他的才能，征召为行军司马兼粮料使，改任绛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这时杨婉认为进士科不通过乡举，只考试辞赋符文，不是取士的实际办法，请求设置五经秀才科，诏令群臣商议。李七云与贾至，李毅认为杨婉所说正确，升任工部侍郎。关中过去依靠政，白二渠灌溉农田，而豪贵亲戚在上游拥塞取水牟利，将近100处侵夺了农田用水的1/10。李七云请求全部拆毁，每年得到租税200万，百姓依赖这些收入，他高大而有宰相声望。元载记恨他，将他外放为常州刺史。连年干旱，边户百姓死亡流徙接连不断，李七云为此疏浚渠道，分流江水灌溉农田，于是大获丰收。老贼张度盘踞阳县西山，多年官吏征讨不克，至此发兵捕斩，支党全部消灭，乡里没有废犬。于是大办学校，堂上画校友传给诸生看，举行乡迎酒礼，登歌降饮，人人知道劝勉。因治理政绩，升迎清光禄大夫，封赞皇县子，赐义子官职，百姓为他刻石颂德。苏州豪杰方清趁年成凶荒，诱骗流亡恶殍为盗贼，聚众数万，盘踞在一县涉县之间，依山自守，东南地区厌苦，诏令李光弼分兵讨平。适逢平卢行军司马徐镐依仗功劳，擅自留住上元，有窥伺将吴之义。朝廷因创伤之后，不愿再起兵，于是拜任李七云为这西都团练观察使，图谋对付他。李七云到任，张设五倍，派遣便是携带大量金币到徐镐军中赏劳，使士卒喜爱，夺去他的图谋。徐镐恐惧，率全部军队渡江，掠夺楚州，四周后溃散。因功升兼御史大夫，又增建学社，表彰素如河南楚冲、吴和元等人，破格授人学官为老师，亲自手执经书问义，远近屈服仰慕，门徒达数百人。又上奏说部内豪姓大多迁徙户籍到京兆、河南，规避徭役苛差，请求根据资产多少定赋税，以杜绝奸谋。诏令同意。元载当国已久，更加自私专横，代宗不能容忍，暗中引荐刚直大臣自助，想要收回刚纪权柄以罢黜元载。适逢御史大夫晋括去世，立即召李七云与河南尹张延赏选择可任大夫的人。张延赏先到，于是代替晋括。适逢李少良、陆廷等人上书弹劾元载隐秘之事，诏令御史审讯案情，张延赏称病不敢审讯，李少良、陆廷反而获罪被处死。皇帝很失望，将张延赏外放为淮南节度使，征召拜任李七云为大夫。起初李七云夜见皇帝，夫奏明辨不阿附，皇帝内心赞许他， 所以任命他的制书从宫中直接发出，朝廷无人知道，内外惊惧。李七云一向刚直，无所屈服。这时华元卫侯莫臣夫以优等补任长安卫，应当参拜御史台，李七云询问他的牢记，侯莫臣夫神色变动，不能回答，于是自己说是被徐浩、妒忌、薛庸所引荐，并非真正优等。起初徐浩罢任岭南节度使，用真货数十万馈赠元载，而妒忌正任京兆尹，薛庸任吏部侍郎，这三个人都是元载所厚待的，李七云一并弹劾他们。皇帝未决断。适逢月食，皇帝问其原因，李七云说，月食主刑罚，如今期望君主营私舞弊的人未得处置，上天大概是用此警告陛下吧。因此侯莫臣夫等人都被定罪贬官。旧历赐百官宴于曲江，教坊唱优杂戏侍奉，李七云认为身任国家封祭之职，独不前往，御史台于是以此为法。皇帝多次想召他任宰相，因淡季元载而停止，然而有禁用之事都秘密咨询他，多所补助。李七云见皇帝犹豫不决，也内心忧愤，去世享年58岁，自己写了墓志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文献。李七云喜于讲善，而乐于别人攻击自己的短处，被天下世人归敬，不敢有所斥责，称他为赞皇公。儿子李吉甫，李吉甫字鸿宪，因门因补任左司御帅府仓曹参军。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，年纪尚轻，明习熟悉典章制度。昭德皇后去世，从天宝以后中宫虚位，丧礼废缺，李吉甫草拟其礼仪，德宗称善。李泌、窦参器重他的才能，厚待他，陆贽怀疑他有私党，将他外放为明州长史。陆贽被贬中州，宰相想要害他，启用李吉甫为中州刺史，让他报复解恨。到任后他放下怨恨，与陆贽交好，人们更加看重他的气量，因此6年未改任。改任郴州、饶州二州刺史，适逢前任刺史相继死去，都说衙城有怪物，不敢居住。李吉甫命人清除衙署而后逝世，吏员由此安定。诛灭奸盗巢穴，治理民生流传听闻。宪宗即位，以考功郎中召入，知至告。不久入翰林为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刘辟抗拒王命，皇帝想要讨伐，未决断。只有李吉甫请求不要放置，应当断绝朝贡，以挫败其奸谋。当时吏在浙西后会权贵，请求用韩晃旧吏兼领盐铁，又求取宣州、摄州。皇帝问李吉甫，回答说，从前为高积蓄财物多，所以刘辟因而作乱。李以不臣之心已有萌芽，若再给予盐铁的富饶、采石的险要，这是促使他反叛。皇帝醒悟，于是以李训为盐铁使。高崇文围困鹿头关卫下，严厉请求出动滨州兵，与高崇文直取果州、阆州，以进攻渝州、河州。李吉甫认为不对，于是说，汉伐公孙述，晋伐李氏，宋伐乔纵，梁伐刘季连、萧纪，共5次攻蜀，经由长江水道的有4次，而且宣州、洪州、齐州、鄂州的强弩号称天下精兵，争夺险地是兵家所长，请启用骑兵直捣三峡的空虚之处，则贼势必然分散，首尾不能相救。高崇文担心水军成功，人人会有斗志。皇帝听从。严厉又请求派大臣为节度使，李吉甫谏阻说，高崇文大功将成，若再任命主帅，他就不会再尽力了。于是请求将西川授给高崇文，而将东川归属严厉，增加淄州、简州6州，使两川得以互相牵制。因此高崇文全力作战。刘辟被平定，李吉甫的谋略居多。吐蕃派遣使者请求续盟，李吉甫建议，德宗初年未得南诏，所以与吐蕃结盟。自从义谋寻归附唐朝，吐蕃不敢侵犯边塞，若真许盟，则南诏愿望边隙日益发生。皇帝辞退其使者，又请求献上沿边亭障南北数千里以求盟。李吉甫谋划说，边境荒远崎岖，犬牙相吞，边吏暗图复试，尚且不能知晓。如今吐蕃绵山跨谷，用几张纸而画千里之地，起自灵武，至于剑门，要害险隘之处丢失200-300所，有得地之名， 而实际丧失，陛下将何用？皇帝于是下诏答谢赞普，不接受。张英既得徐州，皇帝又想将濠州、泗州归还齐军。李吉甫说，泗州背靠淮水，是粮饷通道所汇之处，濠州有倭寇之险，前日授给张建峰，几乎失去形势。如今张英是两郎壮士所立，虽有善意，不能控制其不重，又让他得到淮水、倭水、扼守东南汇聚之地，忧患未已。于是停止。中书使华焕一向后交宦官刘光琦，凡宰相议事有被刘光琦持异议的，让华焕去请求，常能如其所愿。宦官传召，有事不到中书，在延英殿召华焕承接旨意，迎合众人之意，即为文书，宰相甚至有来不及知道的。因此交结四方贿赂谢礼，其弟华勇官至刺史。郑余庆当国曾有一次斥责他，数日即罢免而去。李吉甫请监弹劾其奸邪，皇帝命人查抄华焕家，得财货数千万，贬死雷州。又建议州刺史不得擅自拜见本道使，罢除诸道年终巡沟以杜绝科敛，命有司举荐才能堪任县令者，军国大事用宝书代替墨诏。由此皇帝更加倚重信任。元和二年，杜皇长罢相，于是擢升李吉甫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吉甫接连外迁十多年，完全了解民间疾苦，常忧虑方阵强横自肆，至此对皇帝从容进言，实属郡刺史得以自主施政，则教化可成。皇帝赞同，出郎官十多人任刺史。自王叔文时选任冗烂假冒，李吉甫开始核定其员额，使人得以循序升进，官无疑才。又估量李已必反，劝皇帝召他入朝，使者三次前往，李已以病推辞，而多持金钱贿赂权贵，甚至有为李已游说的人。李吉甫说，李已是庸才，而所蓄养的是亡命群盗，并无斗志，讨伐必能攻克。皇帝决心已定。又说，从前徐州之乱曾打败吴兵，江南畏惧，若启用其部众为先锋，可以断绝徐州后患。韩红在汴州，人多畏惧其威，若诏令韩红子弟率兵为犄角，则贼不战而溃。皇帝听从，诏令下达，李已部众听说徐州、凉州兵起，果然斩杀李已投降。因功封赞皇献侯，喜封赵国公。德宗以来，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换地方的。李吉甫为相一年多，共更换36镇，优劣分明。裴军以尚书右仆射判度之，结党倾轧执政。适逢皇甫石等对策，指责权力强横者，当权者都发怒，皇帝也不悦。裴军党徒一而扬言，大概是执政者指使。又拾遗独孤玉、李正慈等陈述本末，皇帝才释然。李吉甫本与窦群、杨士恶、吕温友善，推荐窦群为御史中丞。窦群即奏请杨士恶为侍御史、吕温之杂事。李吉甫恨他不先禀告，压制此事久不决断，窦群等怀恨在心。不久李吉甫患病，医者夜宿其府地，窦群逮捕医者，弹劾李吉甫交结术士。皇帝大惊，审讯无实状，窦群等都被贬官。而李吉甫也坚决请求免职，于是推荐裴寂代替自己，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任淮南节度使。皇帝为他亲临通化门践行，赐御用食物和禁方。居位三年，奏请免除积欠租税数百万，修筑富人，固本二堂，灌溉农田将近万顷。曹渠低洼不能蓄水，于是筑堤拦水以防不足，泄去有余，名为平津堰。江淮大旱，浙东浙西尤其严重，有关部门不替百姓请求，李吉甫禀告及时救济抚恤，皇帝吃惊，即派使者分到赈贷。李吉甫虽在外人，没有朝廷得失，都上报听闻。六年，裴寂因病免职，皇帝又用以前的官职召李吉甫回朝执掌朝政。李吉甫入宫，在延英殿奏对，总共过了五刻才结束。皇帝尊重信任他，称呼官职而不叫名字。李吉甫痛恨官吏数量过多，从汉朝到隋朝，没有比现在更多的，于是上奏说，如今设置官吏不精当，品流庞杂，保留着无事可做的官职，享用极为沉重的赋税， 所以百姓日益困顿，冗食之力日益增多。而且国家从天宝以来常驻军队80多万，其中离开军队去做商贩、出家为僧道、混杂入科邑的大概占10%以上。天下常常是劳苦之人占30%，坐等穿衣吃饭的人占70%。而朝廷内外依赖俸禄的官员不下万人，有官职局所重复，名称不同，而事务分离的非常多，所以财务日益减少，而领俸禄的人众多，官职有限，而调任的人数无限。
九流怎么能不杂？万物怎么能不繁？
汉朝初年设置郡不超过60个，而文帝、景帝的教化几乎达到三王时期，可见郡少不一定政事混乱，郡多不一定治理的好。如今设州300个，县1400个，用县邑设州，用乡分县，耗费大而体制轻，这不是达到教化的根本。希望下诏让百官广泛商议，州县有可以合并的就合并，每年入仕的官员有可以停止的就停止，那么官吏少就容易找到，官职少就容易治理。国家的制度，一品官俸禄3000，值田禄米大概不超过1000石。大历年间，权臣每月俸禄达到9000名，州刺史无论大小都是1000名，宰相长衮开始加以裁减限制，到礼毕时根据事务闲聚稍微增加，使相互通融调剂。然而有名位在而职务废弛，俸禄存在而名额已去，闲聚之间厚薄悬殊的情况也请一概商定。于是下诏给事中段平仲、中书舍人韦贯之、兵部侍郎许梦荣、户部侍郎李绛参考裁减，总共省去冗官800员，吏员1400人。又上奏收走京城地区佛寺的田产、水墨的租税收入，用来宽缓平民。德宗时，益阳、益章两位公主去世，下诏在墓地建造祠堂120间，花费数万。适逢永昌公主去世，有关官员来请示，皇帝命令减为益阳公主祠堂的一半。李吉甫说，德宗一时的恩典不能作为法则。从前汉章帝想在清陵建造成邑房屋，东平王刘仓认为不可，所以不合理智的举动是君主所应谨慎的，请酌量设置幕户，用来担任守护供奉。皇帝说，我本来就怀疑这过于冗费，所以裁减，如今果然如此，但不想用边户百姓，用官户来供奉坟墓就行了。李吉甫两次下拜感谢。皇帝说，事情有不妥当的尽管说出来，不要以为我不能实行。石宅的诸王既然不出阁，各位女儿出嫁也不按时，而选驸马都由宦官操办，要厚厚的彩礼谢礼才能成行。李吉甫上奏，自古以来娶公主一定要谨慎选择人选，江东都用名士，唯独近代不是这样。皇帝于是下诏都封为县主，命令有关官员选取门第相当的人来婚配。田季安病重，李吉甫请求任命薛平为义城节度使，用重兵控制行州、明州，并绘制地图呈上河北险要之地。皇帝把地图挂在御堂门壁上，每次议论河北事务，必定指着李吉甫说，我每天查看地图，果然像你预料的那样。刘墉的旧军驻扎在浦润，多次侵略附近县邑，李吉甫上奏让他们回到京原，京城附近百姓依赖于此。8年，回鹘带兵从西城、柳谷入侵吐蕃，边塞传言说将要入侵内地。李吉甫说，回鹘如果真能成为我们的寇贼，应当先断绝和好，然后侵犯边境，如今不值得忧虑。于是请求从下州到天德再设置11处驿后，用来通报紧急情况。调发下州精锐骑兵500人驻扎在经略故城，用来保护党项而已。后来果然是边吏妄言。6湖州在灵武部内，开元时废除，设置右州来安置降户，治所设在经略军，居中以控制荣鲁，北原天德，南接下州。至德、宝应年间废右州，让军队遥属灵武，道路遥远，所以党项孤立削弱，鲁人多次侵扰。李吉甫开始上奏恢复右州，于是治所在经略军，隶属随阴道，调取夫城神策，屯兵9000人充实那里，用江淮铠甲30万给太原，择路军队增加太原马1000匹，从此军事防备完备整肃。自从平定蜀地后，皇帝决心要攻取淮西。正当李吉甫在淮南时，听说吴少阳自立，上下离心，自己请求迁移到寿州，用天子的命令招抚怀柔， 用反间计来扰乱他的党羽，恰逢讨伐王承宗，没能用上。后来田弘正以魏博归附朝廷，李吉甫知道魏州人认为田敬城有才能，而唐州是蔡州的咽喉，请求提拔田敬城为刺史，以临近贼境，并且安慰魏州人心。乌仲印守卫河阳，李吉甫认为汝州是东都的屏障，连接唐州、许州，正当蔡州西面，兵力少不足以震慑贼寇，而河阳是魏博的渡口，田弘正归附朝廷后就成为内地军镇，不应该驻守重兵，显示不信任，请求将河阳军转移驻扎到汝州，皇帝都听从了。后来田弘正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赐给其军钱2000万。田弘正说，我最高兴的是移走河阳军。等到吴元济擅自继立，李吉甫认为内地没有唇齿相依的支援，乘此时可以攻取，不应当用和硕的旧礼与皇帝的心意相合，又请求亲自前往招抚吴元济，如果他叛逆之心不改，就可以指挥众将俘获贼寇献给天子。皇帝不答应，李吉甫坚决请求以至于流泪，皇帝安慰勉励他，恰好暴病去世，享年57岁。皇帝震惊哀悼，在常规附赠之外，另赐监500匹抚恤其家，从大脸到足窟都派宦官前往吊唁。李吉甫绘制淮西地图，没来得及进城，皇帝命令他儿子献上，等到下葬用少牢祭祀，追赠司空。有关官员拟谥号为进献，杜之郎中张仲方非议，皇帝发怒，贬张仲方，改赐谥号为忠义。当初李吉甫当政，宗理正事，各部门都治理得很好，引荐贤士大夫，喜爱善行，没有遗漏，包养忠臣后代，以激励结义。与武元衡同时为相，不久武元衡出镇剑南，李吉甫多次说武元衡有才能，应该召回为相。等到再次辅政，天下人都想望其风采，但他逐渐修报私怨，罢免李藩的宰相，裴寂被贬官，都是他的谋划。李正慈晚年与他失和，等到与萧府一同被召为翰林学士，只用萧府而罢免李正慈，人们没有不怀疑畏惧的。皇帝也知道他专权，于是禁用李将，于是两人产生矛盾，多次在殿上辩论争执，皇帝大多认为李将理直，但李吉甫谨慎守法，不忌害别人，顾全大局。左拾遗杨圭后曾经请求奏对，时间已晚，皇帝让他改天再见，他坚决请求不肯退下。见面后极力论说宦官许遂镇的奸邪，又一一诋毁辅政宰相，请求试用自己，又上表借用游志院准备婚礼。皇帝恼怒他轻率放肆，想远远贬斥他，李将为他说话没有成功。李吉甫见皇帝解释自己引荐不当，皇帝怒气消解，得以任国子主簿分司东都。当初正式堂会时处有一张大床，相传搬动他宰相就会被罢免，没人敢移动。李吉甫笑着说，世俗禁忌有什么可怀疑的，撤去换了新的。李吉甫住在安义里，当时号称安义里丞相，所写的论著很多都流传于世。去世前一年，荧惑星遮掩太微垣的上相星，李吉甫说上天将要杀我，两次请求退位，皇帝不答应。儿子李德修也有志向操守，宝历年间任善部员外郎。张仲方入朝任谏议大夫，李德修不想与他同朝，出京任书胡楚三州刺史。次子李德裕字有传，李雍佐字建侯，是北海太守李雍的侄孙，考中进士，又因为书判高等补任秘书省正字。李怀光征召到幕府，多次升迁任监察御史。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李雍佐与母亲妻子陷落其中，于是欺骗李怀光说兄长生病卧床洛阳且病危，母亲想去看望。李怀光答应，告诫妻子不要同行。李雍佐暗中送走他们，李怀光发怒想加罪，李雍佐谢罪说李雍佐军籍在军中，不能为母亲驾车，怎么能不让妻子去。李怀光停止追问，后来与高颖刺探贼军虚实以及攻取的策略报告朝廷，德宗亲笔下诏褒奖答复。李怀光发觉，派兵召两人来问，李雍佐言辞气色不屈，三军为之感动，李怀光不杀，囚禁起来。河中平定后，马遂打破刑具以礼相待，上表认为府中左官因为意见不被采纳，罢官回到洛阳。 赵入任吏部员外郎。徐州张建峰去世，兵士作乱，囚禁监军，逼迫张建峰的儿子张英主持军务。皇帝因为李庸佐刚强勇敢，任命为宣慰使，池福杰直接进入军中，大会将士，小以祸福，将监军从狱中放出，脱去枷锁，让他恢复职位，众人不敢行动。张英立即上表谢罪，自称兵马留后。李庸佐说，这不是诏命，怎么能擅自称之，萧去后才接受。回朝后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郎中。顺宗时晋升御史中丞，宪宗即位任京兆尹，晋升尚书右丞。元和初年，京城多有盗贼，再次任京兆尹，以检校礼部尚书任凤祥，陇右节度使。这个军镇常兼神策行营，此前用武将刚接受诏命就前往军中休业。李庸佐认为不可以，下诏去掉神策行营的称号。不久调任河东，入朝任刑部尚书，诸道盐铁转运使，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。朝廷军队讨伐蔡州正紧急时，李师道谋划阻挠破坏，李庸佐率兵20000分别驻扎在运州境内，军饷不依赖有关部门。此时战事兴起，天子忧虑财用匮乏，派成一乘一马急赴江淮，暗示各道输送财物驻军。李庸佐一向富足，就登记府库留足1年储备，其余全部交纳朝廷，各道由此都搜刮财物进献，这是由李庸佐倡导的。此前土突城璀任监军，显贵得宠，李庸佐以刚严治理，互相礼敬忌惮，逐渐交好。土突城璀回朝多次称赞推荐他，召入任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庸佐不喜欢由宦官宠幸而禁用，等到出京践行时，音乐响起流下眼泪，对诸将说，我年老安于在外镇，宰相岂是我能胜任的。到京城后不肯处理政事，称病坚决辞让，改任户部尚书。不久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以太子少傅退休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素。李庸佐刚强正直无私，与杨平、穆志、许梦荣、王仲舒交好，都以气节自负。而李庸佐为官，以严峻法令约束下属，所到之处都称治理得好。严厉果决少恩，在淮南七年，其生杀擒捕大多委托军吏，而参佐束手无策，不能参与，人们往往陷于不合法度，议论者也因此轻视他。儿子李氏历任宗正卿、京兆尹、河东凤翔节度使，以秘书监去世。李氏的儿子李希，字景望，大中末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任户部郎中、分司东都。弹劾内院使郝景泉不法之事，郝景泉反而摘取李希奏章中触犯顺宗名讳之事，因此被罚夺俸禄。李希上言因事告示，旁送他人是咸通年间的诏书语句。李治不避讳同音字，律法庙会的同音字不判罪，难道我所引用的诏书而有私就擅自论奏？我恐怕从今以后用格令的人委屈回避，趁机做奸邪之事。下诏不夺俸禄。皇朝攻陷洛阳，李希携带尚书巴印逃往河阳，当时留守刘允章被贼胁迫，派人向李希索要印信，李希拒绝不给。刘允章醒悟，也不臣服于贼。四襄王之乱时辗转在淮南，高骈接受伪命，李希苦谏不采纳，入朝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，辞职归隐华阴，又以学士召还。乾宁元年晋升礼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崔昭伟一向记恨李希，指使刘崇鲁抢夺他的任官诏书并哭诉说，李希心怀奸邪，与宦官杨复恭亲近交好，他的弟弟被石仆所杀，不可辅佐天子，第二天被降为太子少傅。李希于是自辩，被刘崇鲁污蔑，不断上书11遍。当初刘崇鲁的父亲因受贿服毒自杀，所以李希用丑话设计他，议论者讥讽他不符合大臣体统。昭宗一向器重他，决意重新任用，而李茂贞等上言身家诋毁，皇帝不得已又罢为太子少师。于是李茂贞及王行于、韩建带兵到宫阙下，列举李希罪状，在都亭驿杀了他。王行于被诛后，下诏恢复官爵，追赠司徒，谥号文。 李希好学，家中有书近万卷，世人号称李书楼，所著文章及注解诸书流传很多。儿子李衍，字东季，有俊才，也遇害，追赠礼部员外郎。赞曰：刚强是上天的品德，所以孔子说刚强近乎人。骨骼强健之称四肢，所以君主有忠臣，称之为骨梗。像李七云、李雍左二人，大概是刚强的人吧。李七云抗拒权奸，没能做到宰相。李雍左得到宰相，不愿就任。不是刚强，谁能做到这样？李吉甫位居宰相，谋略是正确的，但刚直正派方面有愧于他的父亲。